企喺度，阿 Ken 同伊华你哋睇唔睇到？
睇到。
好啦，咁就11:30，我哋开始我哋今日主日学啦。
Hello。
OK。好，我哋先一起做一个祈祷。真系天父，多谢你赐俾我哋呢个主日，多谢你赐俾我哋你嘅话语，多谢你俾我哋一起学习嘅机会，求你亲自启示，你嘅圣灵喺我哋心里边做工，喺我哋彼此之间做工，等我哋可以喺呢个群体入边，喺呢个教会入边，可以明白你嘅圣经究竟是什么意思，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是亲自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与你的关系，让我们的信仰，让我们的灵，我们和你的关系可以被你的话语来改变更新。多谢你带领这么多位弟兄姊妹过来，去祝福带领下面的时间，完全这样去带领掌管，将下面这一个钟的时间分别为重，等这一个钟的时间可以完全这样去荣耀你合理的心意。多谢你透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次是第三堂呢、這個列王記。首先咧，好多謝大家嘅禱告。我嘅第二個女就出世咗三個星期啦，6月13日出世，而都而家都比較健康。而家基本上都冇問題啦。不過影雲佢仲係喺屋企，因為佢而家都係坐月同埋喂奶比較辛苦，所以就冇力。係亦都好，好多謝 Johnny 上次上一堂佢上嘅時候，我都聽咗錄音，覺得佢都講得幾好。係我都即係非常之多謝佢可以幫我分擔呢個課嘅呢個壓力。係啦，咁我哋今日講列王記上嘅第二章。大家仲記唔記得上一課我哋講咗乜嘢？列王記第一章，列王記上第一章。大衛老咗嚇，點解咧？所羅門做王，所以第一章就係講所羅門點樣去做王呢一個過程。大家仲记唔记得呢个过程？大概咁样回忆一下。首先系有一个咩嘅事件发生？系啦，另一个仔叫咩名？亚多尼亚。系，如果你哋自己带咗圣经咧，就你哋可以攞出嚟。系啦，因为呢个旧约圣经经文好多啊，所以我有时都唔知整唔整上去，所以如果你哋自己有嘅话咧，就最好可以一边 keep 住嚟睇下最好。系啦，所以呢个亚多尼亚咧就系所罗门嘅哥哥，跟住佢就自己称王系咪？跟住发生咗咩事？咁所罗门点算咧？系啦，有一个先知拿单就做嘢啊，佢就去揾所罗门嘅阿妈拔士巴，就叫佢去见大卫，跟住大卫王咧就，今日唔见你哋，大卫王咧就同佢哋保证，所罗门一定会做王啦，所以跟住佢哋就派咗一班人，先知、祭司、先知，仲有其他几人跟所罗门一齐去。到一個地方就高佢為王啦。咁咧，咁嗰、那個稱王嗰個亞多尼亞就點？跟住就點啊？ 佢就好驚係咪啊？佢就走咗佬，走咗佬跟住走咗去邊咧？去咗個祭壇嗰度，祭壇嗰度佢就驚俾人殺，跟住咧啊所羅門就冇殺佢，跟住同就所羅門就話：你如果啊醒醒定定就冇事，如果你做咗啲乜嘢就有事啦，係啦，就係咁啦。啊，所以呢、這個第一章結束嘅時候咧，所羅門咧。他的皇位就做，他就成功咁样登上咗呢个皇位啦，登基啦。咁而家咧第二章咧讲嘅内容咧就系、是、所罗门嘅皇位系经历咗点样一个坚固嘅过程，佢点样去稳固、巩固佢嘅皇位，发生咗咩事，所罗门做咗咩事，呢、这个就系第二章嘅内容啦。第一章和第二章基本上是连贯的，因为它是整个故事连住的。到第三章呢就是开始一个比较不同的一个记载，就讲所罗门自己的事。所以第一、二章它的时间也都是比较连贯的，事件都是连住的。那我们先看一下这段经文的结构先。如果你们可以大概立一下这段经文要分段的话，你们觉得要可以怎样分呢？分成几个部分呢？好容易看得出，基本上是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第一节到十二节，大卫有一个遗训和大卫的去世。第二部分咧就系所罗门坚固呢个皇位嘅过程啦。点解可以咁样分呢？因为经文俾咗一个好明确嘅提示俾我哋嘅。十二节同四十六节呢两节经文系非常之相似嘅。十二节佢话所罗门坐他父亲大卫的位，他的国甚是坚固。四十六节最后佢话这样便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所以呢两节经文咧系好俾一个好明确嘅提示，等我哋知道呢一段成章嘅经文咧系可以咁样分成两个部分嘅。我哋从具体内容都可以睇到系两个比较明显嘅部分。咁咧，大家注意我 highlight 咗呢个坚固同坚定呢两个字咧系。在原文入边咧，系同一个字根嚟嘅，系嚟自于同一个根，就系、是、呢、这个。有啲唔同，呢个错咗。系呢、这个希伯来文嘅意思咧，就系、是、英文就系 establish。佢喺呢段经文一共出现咗四次，除咗呢两段经文呢两节经文之外，仲有四十五节同埋廿四节。中文翻譯可以翻成堅固、堅定或者堅立，都是同一件事嚟嘅。咁咧呢一個字咧，佢帶出嘅意思就係呢一整段經文嘅中心主題啦，就係、是、作者關注嘅呢個主題，就係呢個王國、呢個王位點樣去堅固嘅一個過程。嗱，呢個都涉及到一個好大嘅一個神學主題，就係、是。大卫的王朝，神给大卫的应许。好，那我们现在先看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第一节到十二节。第一节到十二节呢就是说大卫给所罗门的一个遗嘱。那这个遗嘱呢就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说大卫叫所罗门要去遵守神的律法。第二部分就是说要所罗门做的一些具体的事。在我们先看从第一节开始看。那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热下身先，我们一起读一下先。大卫的死期临近了，他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之走的路。典章法度，这样 你无论作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不全人和以色列的国位。好，咁大家睇下大卫，首先佢兵卒所罗门嘅系一件咩事咧？守律法系咪啊？我哋可以睇到一个好突出嘅地方，就系佢经文用咗四个连续嘅字去形容呢个耶和华嘅律法、律例、诫命、典章、法度。一个唔同嘅词咧，佢具体系咩意思咧，就唔一定。但系咧，佢可以肯定嘅系，佢系指呢个摩西律法嘅唔同嘅方面，比如话有一啲系关于道德嘅，点样做先至啱嘅；有一啲系关于呢、这个礼仪上嘅，比如话献祭要点样献祭，成个过程系点样；有一啲系关于呢、这个呢、这个民生呢、这个国家点样治理君王应该点做，老百姓应该点做啊，仲有好多好多具体嘅一啲具体事情上嘅一啲律法。所以律法有好多嘅方面嘅，咁咧呢个呢度列王记佢用呢四个，包括前面佢话所吩咐的，其实系一切所吩咐嘅嘢。咁呢四个连串嘅四个词咧嘅意思咧，就系呢个律法系一个全备完整嘅律法，就好似保罗同提摩太都讲，你要。这个纯正话语的规模，要坚守神的全部的话语，全部的律法。并且这个话语是清不清楚的，我们知不知道的？所罗门知不知道的？所罗门怎么知道这个律法？怎么知道律法说什么呢？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所以所罗门是完全是可以看得到的，摩西律法即是摩西五经，创出利文生，他是完全可以看到，完全是很清晰的，跟着是 完全的完整的一个律法。那遵守这个律法有什么的结果呢？是的，我有基本上有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呢，就是做什么事尽都亨通。第二个这个应许是什么呢？是的，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大家注意这个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这个都是讲得非常之严肃的，严肃是很庄重的一个表达来的，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因为如果这样呢，就有不你个皇位就唔会断啦。咁大家睇，我哋睇呢个大卫所讲嘅呢句话，佢好明显系一个带有条件嘅应许，就系你要做到咁样，你嘅皇位先至唔会断。但系我哋之前，我哋一定要再睇翻呢个。神俾大卫嘅呢个应许，呢个约系点样咧？呢个大卫之约记载喺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嘅呢个大卫之约咧，一个对列王嘅成个故事系非常之重要，基本上系佢嘅一个大背景。所以列王记嘅作者佢就系一直喺度谂大卫嘅约点要点样实现。咁大卫嘅约，我哋上我第一次课嗰阵讲，佢既系有条件，亦都系冇条件嘅。有条件咧，佢亦的确是讲了说他犯了罪，他就要责打他。即是大卫的后代，他后面的王呢，他都是要遵守神的律法，都是要敬拜神，敬畏神。如果不是呢，就会受到一些惩罚。但是这个惩罚不是最终的惩罚，因为他后面说慈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即是就算他们犯罪，就算他们是失败，神的慈爱都不离开大卫的后代。 跟住最后一个佢话你的家你的国在我面前永远坚立，大家注意到呢个坚立同头先我哋讲嘅呢个啊系啊 keyword， 你的国有啲坚定直到永远。最后嘅呢个应许咧可以话系无条件嘅，因为从至少从呢一段话嚟系睇得出系咁样。但系大卫呢一度咧，佢讲嘅呢个咧系呢个应许嘅有条件嘅一个部分，系啊，就系、是、一定要诚诚实实咁样去遵守律法，先至可以呢个王位唔断。但系如果你哋做唔到咁样，你嘅王位就会断。我哋喺历史我哋可以睇到，的确系王位断咗嘅，而且仲系好大嘅一个灾难。咁大卫佢讲嘅呢个，大家睇到呢、這个，所以大卫佢其实系同所罗门讲，你点样先可以保住呢个国位？系要遵守律法，而且系遵守全部嘅律法，唔系遵守律法嘅一部分。呢、這个律法咧系清晰可见嘅，我哋可以睇到嘅。而且咧，唔单止你嘅行动上要遵守，你个心仲要系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即系虚假系唔得嘅，一定要诚实，一定要尽心。呢、這个同埋我哋今日我哋讲到嘅经文，其实就系呢、這个系好似嘅，就系、是、最大嘅诫命，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嘅神。呢、這个诫命中嘅第一系最大的。呢、这个同我哋而家作为基督徒，神对我哋嘅要求都系一样嘅，尽心尽性尽意，全心全意咁样去爱我哋呢个神，爱我哋嘅主。呢、这个同埋大卫俾所罗门嘅呢一个遗嘱咧，其实系非常一样嘅。所以神对人嘅要求系冇改冇变到，从嗰阵到而家都系咁。咁我哋都可以諗，如果我哋而家要比如話佢哋嗰陣時係一個國家，咁我哋而家係可能係一個家庭，我哋如果要喺老豆手入面繼承呢個家庭，我哋最重要嘅係點樣，係要點樣先可以保住我哋呢個家族可以平安，或者係點樣，係囉，唔係我哋通常人的惯性思维就是会一定要做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的能力去做一些东西，做一些实际的东西。但是呢，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爱你的神，遵守神的命令，这个才是可以保障我们这个去以色列的国家，和我们今时今日我们自己的一个最重要的一個命令。好，跟住大卫讲完呢、這个上半部嘅遗嘱，而家睇下半部分嘅遗嘱啊。這个比较长，大家可以睇一下。我哋可以睇到這个遗嘱有几部分嘅内容咧，大概系讲咗咩？大卫是不是要所罗门做一些事？做什么事？是不是有三个人？第一个是约押，跟着是巴西来的众子，第三个是示妹。这个人约押要对他做什么呢？不容他白头安然落阴间，你是要杀。因为巴西来的种子呢是怎样呢？是要恩待他，因为他们对大卫有恩。跟着示妹呢都是要杀他，因为他曾经在马哈莲这个地方呢是救了大卫，大卫逃难的时候他这样去对待他。所以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一个报仇、一个报恩、一个报仇，两个报仇、一个报恩喺上面。咁大家知唔知呢个约押具体发生咗咩事？系约押 佢做咗咩事等大卫要咁样对佢？杀咗两个人，一个系押尼尔系咪啊？另一个人叫做亚玛撒。大家记唔记得对呢两件事有冇印象？嗯，系啦，首先呢个亚尼尔咧，佢系我哋可以睇呢个亚尼尔佢系点死嘅咧？佢系扫罗已经死咗之后，跟住亚尼尔就辅助扫罗个仔叫伊斯波切，跟住咧某一件事发生咗之后，亚尼尔就决定去投靠呢个大卫。因为大卫 就已经跟他达成了一个协议了，他们已经和平地 去相处了。但是这个约押呢，就是大卫的将军，他就 不喜欢这个亚尼尔，跟着他就借一个机会去呃他，去讲或呃他说要跟他讲话，其实呢就杀了他。跟着他的经文很明显是话俾咗我哋知，呢个系报佢杀咗佢嘅兄弟嘅仇，所以约押系为咗报仇。跟住呢个亚玛撒咧，可能呢个故事系更加陌生一啲，系喺呢个大卫嘅仔亚沙龙叛乱嘅时候，亦都系已经系故事去到尾声啦。亚沙龙已经失败咗啦，大卫已经翻翻嚟啦。大卫准备翻嚟耶路撒冷嘅时候，准备翻到嘅时候，就发生咗呢件事啦。系啦，大家可以睇一下。所以又系呢、这个时候，即系呢个亚玛撒咧，同大卫唔系一个打仗嘅关系，但系约押咧就都系又系用通过一个欺骗嘅方法去杀咗佢。系啦。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卫说他是在太平之时流这两个人的血，他们不是一个敌对，不是一个打仗的关系当时，但是约押仍然都是杀了他，而且他杀他的动机是一个不好的动机，是一个憎恨和妒忌。跟着巴西来的种子呢，基本上就好像是巴西来这个人对大卫有恩，基本上就好像这里描述这样，大卫在有困难的时候他帮助他，给了他很多恩典食物，所以他要报恩。那这个基拉的儿子示妹这个人大家记不记得，仍然都是在亚沙龙的叛乱的时候，是大卫都是好像这里讲这样，大卫走难走了去马哈莲的时候呢，他就遇到呢个侍妹，跟住侍妹就一直喺度闹佢，又掟佢，又闹佢。咁我哋睇下大卫佢其实大卫点解要俾所罗门呢啲建议呢？特别系呢个约押同侍妹，点解一定要杀呢两个人呢？其实有一个比较重要嘅原因，就系呢两个人都系对所罗门嘅王位嘅一个威胁嚟嘅。约押就比较明显啦，因为约押佢喺大卫嘅时代，佢就已经同大卫有好多矛盾，有好多不和嘅地方，并且大卫都觉得佢杀呢两个人系非常之系不义嘅，佢应该得到一啲惩罚。示妹虽然佢呢度净系闹咗大卫，睇起上嚟唔系好严重，但系我哋要知道呢个示妹佢系咩人咧？佢系咩族嘅人？是扫罗族的人，扫罗是大卫的之前的一个王，也是大卫的相当于敌人，所以他是他的王位的竞争对手。并且呢，我们看到这个示妹，他在一个扫罗族里面其实是有一定的地位的，因为当他去迎接大卫的时候，他后来又去迎接大卫嘛。但是经文描写说，跟着他的有1000便雅悯人，还有扫罗家的仆人15个儿子20个仆人，所以这个示妹在扫罗家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所以可以想象扫罗家如果是要反叛呢，就是他带头了。所以这个可以理解大卫为什么一定要铲除这个人。 好，咁大卫讲完呢一番话之后咧，佢就去世啦。呢、这、一个十二节系系一个公式，系成卷列王记经常出现嘅一个叙述嘅形式，就系、是、讲一个王佢点样去去世，佢做咗乜嘢，佢做咗几多年嘅王，系啦，跟住边个继承咗佢？因为大家特别注意呢个最后一节，佢话所罗门坐他父亲大卫的位，呢、这、一个表达咧系同列王记后边嘅类似嘅表达系都全部都唔同嘅。如果你睇睇后边咧，佢所有嘅王佢嘅去世嘅时候，佢都话某某某接续他族王，即系某某某继承佢嘅王位，全部都系咁样讲嘅。但系咧呢度咧，佢系话所罗门坐他父亲大卫的位，佢嘅表达系唔同嘅，而且特别讲出佢嘅父亲大卫嘅位置。仲有佢嘅国甚是坚固，呢、这个都系俾咗我哋一啲提示，一啲 tips， 就系作者佢关心嘅嘢，佢关心嘅嘢系呢个大卫嘅王位，大卫王朝嘅延续，亦都系大神俾大卫嘅应许系点样去巩固佢嘅王位。好，跟住落嚟咧，就我哋就进入呢个第二大部分。第二大部分咧就系讲所罗门点样去，佢做咗乜嘢，发生咗咩故事，佢嘅王位就得到咗坚固。咁咧基本上系分成四个人物，第一个系亚多尼亚，第二个系亚比亚他，第三个系约拿，第四个系善。呢四个人组成咗呢一剩翻落嚟嘅呢啲圣经。咁我哋首先睇呢个第一个人物，就係亚多尼亚嘅故事。亚多尼亚佢又点解又出咗嚟，如果你哋有圣经，你都可以自己睇下呢个前后文对应。咁我大家如果你哋冇圣经嘅话，可以睇呢度，我俾大家一啲时间等你读完，跟住我再睇下一章。睇下发生咗咩事，主要係睇发生咗咩事同埋呢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是怎样。好，这一张看完了。第二个场景，好，第三个场景，不是，都是第二个场景，继续。咁大家睇到呢、这个亚多尼亚发生咗咩事呢，佢做咗一件咩事。佢去搵边个，而家佢讲同佢讲乜嘢。求佢一件事，咩事呢？苏联女子亚比撒自我为妻。因为亚比撒是谁？可以说是大卫最后一个妾侍，是服侍他的。咁跟住拔士巴就去了见所罗门了，就是不是就向所罗门讲了这件事，求他将这个女子赐给你哥哥亚多利亚为妻。所罗门有什么反应？即刻他好像比较生气，他说为什么 你可以不只是求这样的，可以求整个国位都可以帮他求，是吧？因为他有这些人去辅助他。为什么？大家知不知道这个背后的原因，这个逻辑，佢點解亞多尼亞求呢個女子就變咗係咁嚴重嘅一件事呢？呢個有一個歷史背景係理解呢樣嘢嘅關鍵。 就是这个求这个女子和所罗门的这个王位有什么关系。嗯，就是这个当时的一个传统，就是前朝后宫归新王，就是一个新的王继位的时候，他可以拥有以前的王的所有的妻妾，所有的后宫，所有的这个妾室。在圣经有三个例子，第一个是亚利尔，他服侍这个扫罗的仔的时候，他曾经跟扫罗的一个妻子去同房。跟着大卫呢，是大卫和拔士巴发生了那件事之后，跟着这个先知拿单就跟他说，神怎样对你，将你的主人，不是主人，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是先知这样跟他说的。跟着有阿沙龙，阿沙龙都是阿沙龙当时他造反成功之后呢，就在这个耶路撒冷宫殿这样公开跟大卫的妻子去发生关系。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个政治的传统，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到为什么所罗门会有这样的反应。所罗门是认为亚多利亚是想造反，他是觉得他是有一个阴谋，所以他就觉得一定要将他处死，起誓一定要将他处死。是啦，咁呢我哋仲应该注意到嘅係所罗门呢度讲咗咩呢，佢话耶和华坚立我，使我坐在父亲大卫的位上，照着所应许的话我建立家室。所以所罗门喺度提到咗耶和华对佢爸爸嘅一个应许，就係建立家室，同埋建立呢个大卫嘅王朝，亦都係佢现在是他自己坐的这个王位。是的，所以所罗门他是知道神对大卫有一个应许，并且他是关心这件事，是他是很重视这件事的。后面我们可以再看得更清楚。好了，接着我们再看第二个故事，我们先从头到尾去串埋一次先。第二个是关于这个祭司亚比亚他，这个亚比亚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就是两节经文的。嗯，大家看看。所罗门对他做了什么？废除了他，是不是？隔除了他，不让他做祭司。那所罗门跟他说什么？你本是该死的。即是他本来可以杀他，但是他现在又不杀，就等他回乡下耕田就算了。因为我们看到所罗门这里都是相当于是有一个怜悯的行为，他是没有判他死刑，给他回家。是的，这个就是所罗门废除了这个祭司亚比亚他，这个是佢即系相当于系更换咗成个嘅呢个祭司嘅一个班底啊。OK， 我哋仲注意到最后27节嘅最后有一句咁样嘅话，这样便应验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嘅话，咩意思？大家记唔记得以利系边个？喺边度出现过？是啊，撒母耳记上刚刚开始的时候，以利作为祭司。那呢以利他自己是就没什么东西，但是他两个仔呢就非常之不得。他两个仔大大这样去违反了神的律法，神触怒了神的这个怒气。跟着神呢就跟以利说，你管教唔到你个仔，你尊重你个仔多于尊重，所以咧佢就话要惩罚佢嘅家，要等佢简单嚟讲咧就系等佢屋企以简单嚟讲咧就系等佢以后佢哋屋企就唔会再有祭司啦。 咁呢個亞比亞他又同以利有乜關係呢？我哋仲要搞清楚呢樣嘢喎。點解呢個亞比亞他就應驗咗呢個以利嘅嘢呢？佢哋嘅關係喺呢兩節經文可以睇到。撒上十四章佢話亞希特呢個人呢係以利嘅孫啊。咁撒上二十二章二十節呢，佢話亞希特有一個仔叫亞希米勒，又有一個令佢個仔嘅仔叫做亞比亞他。所以亞比亞他是這個亞希特的孫，亞希特是以利的孫，所以亞比亞他是以利的孫的孫。不知道，我不知道叫什麼。是的，所以經文會就這樣說，應驗了這個耶和華以前在幾代以前說的話。大家覺得這句話的對我們有什麼意義？或者是對《列王記》的讀者，當時的讀者有什麼意義？神說的東西是不是一定會實現的？是啊，就是很久之前神說的東西現在實現了，並且呢他實現的過程呢，這個人知不知道？所羅門知不知道他實現了這句話？不知道的。所以呢，他 作者想強調的給我們知道的，就是神說的東西，神的預言一定會實現，神給了什麼應許一定會實現。這個是一個很嚴肅、很非常之怎麼說呢，非常之值得重視的一件事。神的話一定要看重。是啦，這個是亞比亞他。跟著我們說第三個人是約押。是啦，所罗门在约押和所罗门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大家先看看这段经文，先看完这三节。好，再看完这一段。如果有聖經可以自己看都可以。 OK， 看完沒有？那這個約押他做了一件什麼事呢？他跟前面的事有什麼一個關係，有什麼聯繫？他聽見這風聲，是什麼風聲？是啊，之前說約押他歸從了亞多利亞，是不是？在第一章的時候，所以他聽到這個亞多利亞衰了，那這個亞比亞他呢又衰了，那他就怎樣呢？他就覺得自己都不行了，他就走。又走去哪裡呢？帳幕縮住祭壇的角。為什麼他跟亞多利亞都是一樣走去這個地方？為什麼這裡就殺不到呢？他的大概的思路 是因為呢，這個祭壇是一個聖潔的地方，是用來敬拜神的地方，不應該在這個地方殺人的，在這個地方流血是 不好的，因為以色列人都很尊重這個祭壇，很體重的，所以他就走在這裡就是了。所以這個比拿雅是所羅門的一個殺手，他就要去殺他的時候呢，他就約押就說他不出來，他叫他出來才可以殺嘛，但約押就不出。跟住比拿雅就翻去话俾所罗门知，咁所罗门咧就话你照杀佢啦，冇事，唔使顾忌咁多。好，咁所罗门佢话约押佢嘅要死嘅原因系乜嘢？因为佢流人嘅血系咪啊？ 流人血的罪要归到他自己身上，杀了这两个人。之前大卫 他爸爸就已经讲了是要这样的了，而且这个原因都是这个原因了。对了，跟着所罗门又讲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跟大卫的应许有关的事了。唯有大卫和他的后裔定他家与国，必从耶和华那里得平安，直到永远，直到永远。系啦，又一次所罗门又再提到咗神俾佢嘅爸爸大卫嘅一个应许，就系要保住佢嘅，简单嚟讲就系保住佢嘅家，保住佢嘅国，直到永远。所以所罗门系好相信并且系好重视呢件事嘅。我哋可以睇，因为佢反复强调，佢做每做一件事，佢都强调呢样嘢。跟住最后这个比拿雅将约押杀死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又多了一样东西，他将他埋葬，而且埋在哪里呢？埋在约押自己的坟墓里面。这个行为呢，都是其实都是一个怜悯，就是给起码给他死后有一个安葬的地方，所以都是可以理解成是所罗门的一个怜悯的一个行为。他说你杀死他，将他埋葬，然后葬了在他自己的坟墓里面。好，跟着我们 在35节，我们可以看到一句总结性的一个话，他说王就立耶和耶达儿子比拿雅做元帅，代替约押，祭司撒督代替亚比亚他。所以他就将这个约押和亚比亚他之前废了的两个人换了，将他们的职份就用其他人去代替了他。是啦，这句话我们等阵还要再看回他的这个作者的含义是什么。我们现在看第四个人，这个示妹。这个所罗门他怎样对这个示妹呢？他对他的方对对待他的态度有一些不同，即是对待他的方法有些不同。他怎样跟他说？第一个场景，所罗门说是啊，给了他一个警告，给了他一个限制，说他不可以离开这个耶路撒冷，他一定要在耶路撒冷里面住，不可以出来，出来呢他就死了。跟着示妹说 OK 没问题，但是呢过了三年，他住了三年好好地地，但是过了三年，在三年到尾的时候呢，示妹就出了就发生了一件事，他有两个仆人走了，所以示妹呢就去了这个加特。这个加特在哪里呢？是耶路撒冷的西边非利士人的一个地方。我们看撒母耳记可以看到非利士人，这个亚吉是非利士人的一个王。是啦，去到加特这个地方，将他两个走了佬的仆人追了回来。跟着有人告诉所罗门知他走了，示妹出了城了。跟着第三个场景，所罗门就再次将示妹撩回来，他说你而家点解唔遵守你应承咗我嘅事？我已经警告过你，你出嚟就会死。所以所罗门就有理由将呢个示妹咧就杀咗。系啦，呢度我哋又睇到所罗门又再次提到咗呢个大卫嘅王朝。唯有所罗门必得福，并且大卫的国位必在耶和华面前坚定，直到永远。好，所以这个示妹就被杀死了，这样最后一句便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所以我们现在看完这个整章的经文，大家记得有没有印象？记不记得有哪四个人？哪四个人？亚多利亚第一个，如果呢约押是第三个，第二个是亚比亚他，祭司亚比亚他，第三个是约押，第四个是妹。是啦， 所罗门就分别处理咗呢四个人。咁咧，呢个时候我哋有必要对所罗门嘅呢个角色嘅描述做一个分析。因为从呢一张睇嚟咧，呢一张我哋睇到全部嘢都系所罗门做嘅，即系除咗大卫之前讲嘅嘢之外，佢嘅描写全部都系所罗门做咗一啲事，并且呢个事有一个好显而易见嘅结局，就系坚固咗佢嘅王位。咁喺呢个过程中，所罗门佢究竟系一个点样嘅人呢？根据经文嘅描写，所罗门系点样嘅人？点样评价所罗门嘅言行？作者嘅关注点又系点样透过所罗门显出嚟？因为所罗门仲有一个好重要嘅身份，就系大卫嘅继承人。大卫嘅继承人意味着系神俾大卫嘅呢个应许嘅实现，就系通过佢嚟实现啦。因为佢系直接继承咗大卫呢个王位，并且呢个王位咧系被坚固。系啦，所以我哋分析一下所罗门呢个角色。大家觉得你睇咗呢段经文，即系净系从呢段经文出发，你系对所罗门有一个咩印象？用你嘅感受，所罗门系一个点样嘅人？佢做嘅嘢，首先最明显嘅一点，佢做嘅嘢有冇道理？有，佢做嘅嘢系有冇正义啊？正唔正义啊？有根有据系咪啊？基本上嚟讲咧，我哋可以睇到作者对所罗门嘅描述咧，系好多都系正面嘅。有咩原因呢？首先，所罗门做嘅嘢基本上都有正当嘅理由。亚多尼亚因为佢造反，所以梗系唔容得佢，系咪啊？咁约押咧系因为有追债，因为佢约押之前佢自己杀咗人，佢呢个血债都仲未还，所以系有理由追佢嘅债嘅。啊，仲有呢个示妹咧系有约定在先啊，有警告在先。他违反了这个约定，所以他就要死了。所以所罗门做的事他全部都是有在他那里有正当的理由的。而且基本上不可以说绝对，基本上都是符合一个基本的正义。跟着呢，所罗门我们还可以看到所罗门他在某一些地方显示了他的怜悯。亚比亚他他没有判死刑，跟住约押咧，虽然判咗死刑，但系起码俾佢一个埋葬喺自己嘅坟墓入边嘅机会，有怜悯嘅行为。仲有所罗门佢有冇执行大卫嘅遗言啊？佢做呢啲嘢啊，好大一部分系因为佢爸爸嘅遗嘱系大卫叫佢咁样做嘅，叫佢约押同示妹都系大卫叫佢咁样做嘅，所以佢有非常之正当嘅理由，咁冇办法啦，系。大卫叫我做啊嘛，系咪？第四个都系好重要嘅，所罗门关心大卫之约嘅实现。所罗门佢对神有一个清楚嘅认识，佢知道神应许咗大卫，应许咗佢嘅父亲有咁样嘅应许，所以佢好关心，因为呢个应许咧系喺佢自己身上实现嘅，所以佢非常之关心呢件事，所以佢非常之关心佢嘅王位点样先可以坚固。这个就是我们所经文可以看到的这个正面的描写所罗门。那有没有任何的一些消极的方面呢？大家觉得在经文里面这个跟着下来的可能你们不是太经常接触到的。大家觉得在经文有没有看到一些消极的评价？有冇回忆一下，或者你再试一下成经？ 是这个是下一章的事、啊、如果正从这一章第二章的经文呢，嗯嗯嗯，是啦，为什么呢？经文他并没有明显的一些对所罗门的消极评价，但是不代表没有暗示，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就是找出经文 可不可以看出一些很不明显的事，一些暗示的事，他有没有暗示的事，通过怎样分析呢，就是通过经文的细节，他说的事，他怎样去转述他的对话，啊，怎样去描写他的行为的细节，啊，语言的细节，是啦。跟着我们就看，先看这个亚多利亚了。亚多利亚，是他跟拔士巴，这个没什么，就是他说你知道国原是归我的。所以他等这个读者，等我们读者可以再一次想起他造反的这件事。跟着去下边拔士巴去跟所罗门讲的时候呢，要注意这里，他说求你将苏念女子亚比塔赐给你哥哥，英文和希伯来文都是 brother， 即是兄弟，可以是兄可以是弟。但是呢所罗门他一听，他说诶，这件事很严重，因为他是我的哥哥，这个呢 older brother， 在中文体现不出来，中文体现到出来，但是不明显，英文和希伯来文呢明显多了一个 older， 就是大哥，他是我的大哥，意思是什么呢，他本来是更加有可能继承皇位的，因为大哥哥是更加有资格的嘛，他是我的大哥，并且他有祭司亚比亚他和约押辅助他，这个跟他是的，这个完全就是指他之前的这个造反的这个事件，跟他要那个靓女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跟着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所罗门呢，他指着耶和华起誓，说一定要亚多利亚，这样是不行的。跟着他又再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所罗门连续发了两个誓，可以看得出所罗门的情绪是很激动，他对这个亚多利亚的反应，这个请求的一个反应是非常激烈。还有大家看到有多少个我呢，耶和华建立我，使我照着应许的话为我建立家室，现在我指着，所以有很多的我，说明所罗门他看重的是他自己这个皇位，神怎样去将这个皇位给了他的，是的。所以从这些经文的细节呢，我们可以基本上可以大概看到一些暗示，就是所罗门他对这个亚多利亚的反应是非常之激烈，甚至是有一些过分激烈。因为好像刚才 Johnny 说，亚多利亚呢其实根据经文的描述呢，他不一定是hold住他的皇位的，他可能真的就是想要那个靓女作为一个补偿，他觉得他本来他应该 有个皇位的，但是他现在没了，那没了就算了，那我要回个靓女行不行，可能他是这样的心思。但是所罗门呢， 佢諗都唔使諗，馬上就認為亞多尼亞就係要佢嘅王位。所以所羅門可以睇得出所羅門嘅心咧，佢係非常之介意佢同佢嘅競爭對手，非常之介意，所以佢就一諗就諗到佢嗰個方面，反應好激烈。好，我哋再睇約押嘅呢個故事嚇。所羅門殺約押嘅理由啊，頭先我哋講咗啦，因為所羅門喺呢度講嘅。就是大衛跟他講的約押流了人的血，但是呢如果我們看這個經文他的這個來龍去脈呢，他經歷了兩個回合，第一個回合是什麼呢，他跟他對這個比拿雅說你去殺他，沒有跟他說什麼理由為什麼要殺他，他為什麼該死，跟著比拿雅去到這個神去到這個約押那裡，約押就躲在了個祭壇那裡，跟住佢話你出嚟啦，約押話我唔出，我要死。跟住比拿雅點解佢就翻咗去咧？佢點解翻咗去咧？大家估下，因為佢揸唔到主意啊，因為佢覺得呢個喺祭壇，佢喺嗰度我殺唔到佢咁，所以佢就翻去同所羅門講啊。跟住所羅門話：你唔使擔心，你就殺佢啦，照佢嘅話殺佢，將佢埋葬。跟住呢度佢先至講出佢要殺約押嘅原因係流，因為佢流人嘅血，係啦。所以呢所羅門喺呢度講嘅話呢，有一好似係話佢係要俾呢個比拿雅俾佢一啲理由，俾佢一啲信心，等佢覺得約押係真係該死嘅，等佢可以連呢個祭壇都唔顧啦，祭壇照殺，喺祭壇嗰度都可以殺，所以又係一個暗示，一個唔明顯嘅暗示，就係好似所羅門佢殺約押嘅真正嘅理由咧，並唔係呢個，而係佢本來就係想殺佢，而係佢。是啊，但是啊，借之以他根据经文的顺序，我们看所罗门之前这个亚多利亚的时候说他有亚多利亚是我哥哥，他有祭司亚比亚他，跟着洗礼亚二子，经文就是按照这个顺序去描写的，先是亚多利亚出了事，跟着亚比亚他出事，跟着就到约押，完全是跟着这个顺序，是啦、啊，所以这个有我们有理由去怀疑所罗门杀约押的真正理由，或者是说更加主要的理由是什么，有可能是更加主要的是因为他威胁他的王位。好，跟着我们再看这个示妹是的，示妹这个故事都是很有意思的，他表面上是他是有一个约定在先，示妹违反了这个约定，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细节，他这个约定的细节是什么呢，所罗门说你要住在耶路撒冷，不可以出来，你出来去哪里都不行，但是这里没有说你出来会有什么结果，跟着这里说你当确实知道你何日出来过这个给伦溪，何日必死，这个是一个很强调的话来的。跟着我们看回到最后他违反了的时候呢，他又跟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岂不是叫你指着耶和华起誓吗，他有没有照着耶和华起誓，没有，是他这样说的，这里也是，并且说你当确实的知道你哪日出来往别处去哪日必死，这个当确实的知道哪日必死，这个是完全一模一样的用词来的，但是哪里不同呢，你哪日出来往别处去，前面是说你哪日你何日出来过这个给伦溪，是不是有少少不同，那这个不同它究竟有没有什么，就是有没有什么含义呢，这个我们就需要知道这个给伦溪在哪里了、这个是一张地图，这个是耶路撒冷，是大卫的时代的这个耶路撒冷的城，所以示妹当时就是住在这个入边， 咁啊，嗰個吸輪溪喺邊咧？喺呢度呢一條，一直流落去嘅。所以呢個溪咧係喺呢個耶路撒冷城嘅東邊，喺東邊。所以如果佢要去東邊咧，佢就一定要過呢一條溪。但係如果佢係去西邊咧，佢可能唔使過嘅。咁呢、這個去東邊同西邊有咩區別呢？我哋就要知道呢個示妹佢係邊度嘅人呢，佢家鄉喺邊度，一個更加具體嘅地名叫做巴户林。呢個巴户林喺邊呢？喺一個耶路撒冷東北邊嘅一個好近嘅，好近耶路撒冷嘅呢個地方，就係示妹嘅本來係佢嘅基地，但係佢後所羅門就要求佢搬去耶路撒冷。咁呢個吉倫溪呢，啱啱好就喺呢個耶路撒冷同呢個巴户林嘅中間。所以我哋有理由懷疑即係當示妹聽到咗所羅門話你過呢條溪你就要死嘅時候，佢有可能係話你過去係去巴户林嗰度搬救兵，去巴户林嗰度去組織佢嘅以前嘅部下，對我嘅皇位會有一個影響。如果你做呢件事你就一定死啦。但係佢並冇話你去其他地方，你去環遊世界你係咪一定要死，即係佢好細微嘅差別，雖然唔一定係咁樣理解，但係會令人容易產生一啲懷疑。並且我哋可以清楚咁樣知道呢個示妹佢去嘅地方喺邊度呢？加特加特加特加特加特，一個加特重複咗五次。加特在哪裡呢？ 在菲利士的地方，菲利士在這個耶路撒冷的西邊，在海邊，在這裡。所以呢，好，這個是另一張耶路撒冷的圖片。他如果是去西邊呢，他這邊有很多門，他不一定要去這個吉倫溪的。所以他如果是去加特呢，他很有可能是沒有過這條溪。所以呢，我們有理由懷疑示妹他是有一個僥倖心理，就覺得我唔過呢度，我唔係去嗰邊，我係應該係冇事嘅。就算係要罰，都唔係一定要死。但係所羅門就話，佢所羅門同佢講嘅時候，佢就改變咗佢嘅細節啦。佢話：你去邊度都要死啊！我當時唔係就係咁樣同你講，但其實佢唔係咁樣講。係啊，呢啲就係經文嘅一啲細節。仲有一個小小的細節，就是這裡四十五節，他說唯有所羅門王必得福，並且大衛的國位。所以他先將這個所羅門王，他自稱是所羅門王，在這個第一次 他這樣自稱的所羅門，他將這個所羅門王擺在這個大衛的國的前面。一個小小的小細節都可以突出所羅門他是一個什麼個性呢？他是關心自己的國位是更加多，很有可能是多过他关心神、关心大卫的应许，他更加关心他自己这个位置。所以这个消极的暗示，总结一下，所罗门对亚多利亚请求过激，所罗门杀约押是铲除政敌，所罗门看重自己的国位，还有一个是一个 silence 的证据，所羅門沒有執行這個報恩。是的，我們只要認真讀的話，我們就一定會產生這個疑問，為什麼報了仇但沒有報恩呢？為什麼大衛就是有這個遺囑他沒有執行，至少經文沒有告訴我們他有 做到這件事。所以亦都是令人懷疑 在一個側面可以描寫出所羅門這個性格，可能是他不是特別重視這個報恩，所以這些就是對所羅門的一些消極的暗示了。這個暗示有什麼意義呢？作者他，我認為呢，他是想對當時的以色列人傳遞一個什麼訊息呢？所羅門堅固了他的王位，這個是沒有事實，神俾大卫嘅应许初步实现咗啦，因为所罗门就系神，唔单止系大卫，系神应许要坐喺大卫嘅位置上嘅嗰一个人。 神俾大卫嘅应许初步实现咗啦，
并且王位好稳固。
但系咧，佢暗示咗所罗门嘅性格，为佢作为佢后边堕落嘅征兆。因为列王记后边我哋可以睇到所罗门的确系腐败咗、堕落咗，并且佢系犯咗好严重嘅罪，就系拜偶像。整个列王记，列王记上下都系讲以色列嘅王点样去堕落，跟住就被神惩罚、被掳。所以呢个系我哋从呢个经文嘅分析可以睇得出有一啲暗示。咁呢个系有咩意义呢？而家嘅问题嚟啦，就系大卫之约点样可以实现啊？如果所罗门连所罗门都系一个衰人，咁唔好讲后边嗰啲人啦。咁大卫嘅国点样实现啊？因为大卫话。你的子孫你要盡心盡意誠誠實實你才可以不斷坐這個王位，那如何守得住呢？這個遺族大衛的約，神給大衛的應許怎樣可以實現呢？直到永遠這個字的四個字不是講少的，那怎樣才可以實現呢？大家覺得是的，冇错，这个就是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从整卷圣经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的，耶稣基督。所以大卫和所罗门，神给大卫的约之所以可以实现呢，就是因为有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直接的后裔，而且他是完成了遵守了所有的律法，并且他的确是神设立的坐在大卫的王位上直到永远。不过这个王位不是地上的王位，而是天上，而是属灵上的王位。一直到最后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会将这个变成地上的事实。所以耶稣基督是这个应大卫之约这个应许实现的关键和必须有的一个人物，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那今天你和我们都是和大卫所罗门类似，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一样的，尽心尽意这样去爱他。但是我们做不做得到呢？我们可能做得到一部分，但是我们永远没可能完全做得到，就好像大卫 都没有完全做得到，所罗门更加，后面的王更加失败。很多时候我们甚至是好像那些最衰最衰的那个王那样，是完全胜不过我们的罪。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我们没办法遵守神的命令了，那我们的结局怎么办？我们就要仰望耶稣，因为耶稣是一切的中心，耶稣实现了这个应许，耶稣亦都实现了神的这个公义的要求，他满足了公义的要求，所以你和我可以靠着耶稣的十字架得到这个拯救。这个就是整个救赎历史告诉我们知的一件事，亦都是我们从这一段经文，从他的明显的叙述不明显的暗示，我们可以提炼出来的一些结论，再结合新约圣经，再结合整本圣经的一个整体的神学，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应许的中心，耶稣基督是旧约所有的王的仰望的对象，亦都是现在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仰望的对象。好，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我们一起祷告。真是天父，多谢你。